波音の彼方に響く声揺れるエスカ潮だまり逃げ込んだ波のように消えるいつか
大家好，欢迎来到视感号，我是 Sara。 最近收到了新经典引进的这个月语录，是日本青年的漫画家千叶一二零。其实我知道他的名字不这么念，但是为了方便，我们今天就全部都叫他千叶一二零好了。月语录是他的代表作，所以呢今天我就想围绕他跟他的漫画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首先的话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本人，他是日本的一位青年漫画家插画家。代表作的话除了月语录之外，还有像晚安布布以及光之城等等。然后这次引进的这个 Soleni 月语录应该说是他最畅销的这么一部漫画了吧。我们先说说他本人的自己的一个情况。他刚出道的时候，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他身边当时有一张 保险证，所以他就取了上面的三个数字，就叫做120了。他呢是1997年18岁的时候开始在这个小学馆的漫画 Big Comic Spirits 上开始连载，后来的话是凭借了这个普通之日的这么一个漫画出道的，但其实他早期是画这个搞笑漫画的。目前的画风来看，你可能很难想象他最早居然是画搞笑漫画的。后来的话，在98年到2000年，其实他的这个搞笑漫画就有点经营不下去了吧，就开始走这个写实的路线，一直到今天，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的这个写实风格的漫画。2005年他开始连载这个月语录，他是成为了一个很畅销，掀起了很多日本的这个社会话题的一个作品。普泽直树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有那种新感觉的代表人物吧。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他的漫画主要都有哪些特征吧。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刻画细节的这么一个作者，那不管他的人物还是背景都非常的追求完美。他觉得这样他画着舒服，然后我们看着也很舒服，因为这个画面特别的精美，刻画的特别细致，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那我其实前几年在看他的这个漫画，首先关注到他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作画的画面，以及他明明画的都是一些青春的故事嘛，但是呢就特别的黑暗，甚至有点变态。但是呢他这种变态是存在于日常之中，不太是那种超现实的战斗那种变态吧。我觉得就是日本的漫画家里面比较少有他这种画出来的东西细致到让你觉得非常的舒适，而且他不是一个纯手绘的漫画家，他经常会用电脑来绘制，背景的话也是经常用这个真的图片，然后经过这个电脑加工之后再进行这个手绘的完善，所以你会觉得他这个背景非常的细致真实，但是呢又很有质感。其实他很多漫画都影视化过的，说明他当时的这个青春的题材其实是得到了很多读者的一个认可吧。以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特别写实的日常为主题，但是呢又常常展现出一种人性的这个阴暗的面啊，通过这个故事就反映了当时就是算是上一个时代人们当时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多的这个强烈的共鸣。然后这十几年来其实他的漫画经常会在一些比如说放着这个另类摇滚啊或者是 City Pop 这种咖啡店里面看到，因为他也是一个从高中 开始玩乐队的这么一个作家，所以他的这个漫画也特别有这个音乐的这种韵律感。比如说这个粤语录里面，其实感觉也是把这个一种特别另类的摇滚，就是这个钉鞋，把它视觉化了。因为它的这个框格里面的笔触都很细密嘛，但是呢又特别的栩栩如生。刚才说到了一个稍微有一点陌生的词，就是钉鞋。钉鞋的话就是 shoegazing 啊，就是一种另类摇滚。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80年代晚期英国兴起的这么一种小众的风格吧，然后在90年代达到了一些巅峰。因为很多的这个摇滚乐队演出的时候就经常站着不动，然后看地上的这个效果器，就跟盯着你的鞋子一样，所以这种风格就叫钉鞋摇滚啊。他们经常就是在玩弄那个吉他，而且它的这个旋律是不清晰的，还有一些吉他的这个造景音啊，所以像这个钉鞋摇滚啊，还有另外的一些更加小众的风格被称为是自赏，就有点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吧。我觉得钉鞋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那 Solani 就是粤语录，它其实演奏的感觉也是这种风格，那画出来的动作其实也挺像的。然后其实他的漫画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管是粤语录也好，还是像别的这个世界末日、黎明前、光之城和红之源，其实都有一个特别共通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他的这个经常是一格图像一格文字，就是他的漫画里面也是有大量的文字来铺陈这个角色的心理活动，然后反复的去渲染就是每个人他可能行为和他的心理上的有很多的矛盾。就很多青年漫画家都非常喜欢用这种手法，比起一些少年漫画，大家对文字的依赖性可能更重一些吧。嗯，其实就是千一二零最著名的就是这个青春题材嘛，描写一些少女的复杂的心境的故事。嗯，他的这种年龄层，我觉得是哪怕你是青少年也好，或者是大人，其实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困苦啊，或者是窘境。所以呢，读他的漫画，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都还是蛮适合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少女的这个心境，其实日本的很多的成年漫画里面，除了千叶一二零，最近还会能经常见到的就是读库引进的这个星云离子的冯泽里久啊。这个作者之前有一个特别治愈的漫画叫《今日的猫村小姐》，也是这个日剧化过的，我也看过，那个日剧是特别的好笑，因为那个猫是这个孤独美食家的那个吴郎，他来主演的，就有点恶搞吧。那个是一个非常轻松的片段式的随笔，也是星云离子在便签上画的，是2003年在网上开始连载的。日剧的话是2020年播出的啊，这个应该是他最有名的一部作品了。然后呢刚才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少女心境的话，就是他的另外一本漫画冯泽里久，也是今年这个读库漫编室引进的其中的一本。这本漫画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极简的一个路线，就是它的这个漫画里面基本上都是铅笔和手写字，讲的是一个娇生惯养的都市少女搬到关西之后，如何在这个陌生的异乡放下了层层的心房，真正成为了一个算是遵从自己内心来生活的人吧，就是有点温情，稍微有点感动的那种。嗯，其实我自己对这个漫画，我在书店也翻过，但我自己没有买过，就感觉是一个水彩跟铅笔来绘制的这么一个画面，就非常的简洁，简洁到就只有角色，然后画框，还有一些线条。但是它的那个文字量也不小，当年的话也是2015年获得了这个手冢治虫文化奖的这个漫画大奖。 也是因为这种比较独到的这个叙事方法而赢得了读者的这个肯定吧。其实最近没有看这个之前，我比较难想象可以把浅野跟星云离子放到一起，但是呢一旦你放到了一起，你会感觉到就是这两部作品里面都能感受到一些青春的那种余韵的感觉，这个是特别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觉得星云离子就是过于温情了吧，就像猫村小姐那样的作品其实已经不是我想读的漫画，因为它真的是太温情美好了，或者说对我来说这种东西吃不下去啊。如果大家那个想看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可以去看看。可是呢就是说到浅野1120的这种青春里面的拧巴，或者是成人的这种拧巴感，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龄阶段都是可以去解读的。下面我们来说就是刚才我说的，他这个高中的时候有组乐团嘛，所以他的漫画里面其实也是有各种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以及被影视化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比如说这个今天要说的这个粤语录Soleni 是2010年被改编成了电影啊，他当时的他里面的这个同名曲是被这个一支日本的算是比较积极的风格的那种摇滚乐队叫做 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啊，这支乐队我之前前几年还比较喜欢，因为他的专辑封面全部都是这个中村佑介画的，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然后的话就是他另外一部漫画台版叫做错位的青春，这个也是被改编成了电影啊。浅野当时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背景素材，以及这个漫画它的尺度比较大，所以也是由这个成年演员来饰演的。但是我对这个电影的，我觉得它唯一的好的地方就是这个配乐，因为配乐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支日本的后摇乐队，就是世界末日女朋友他们来制作的。虽然浅野说他本人对这个电影的成品颇为满意，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后面我们会讲错位青春的一个故事啊，还有一个拧巴，还有一个题材和尺度，我觉得电影是拍不了这种东西的。但是不得不说音乐还是特别值得一听的。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他的几部代表作，就是在我心中我觉得分为几个类型吧。一个呢就是青春类型的，青春类型的话我想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错位的青春这部啊。其实它有很多代表作，但是今天可能就不太会想要展开说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吧。啊，除了粤语录之外，错位的青春其实也是它很重要的一部作品，是它这个创作生涯进入第二个十年时候的一个中篇啊。故事呢就是发生在一个不管什么时候人烟都特别稀少的小渔村里面，那背景年代的话大概就是在2000年到2000年到2010年左右吧。要是女主角小梅和她的这个同学基边发生了一些性关系之后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转折，就是一个有很多阴影的这么一个青春故事吧。其实这个漫画里面的确有很多的关于性行为性关系上面的一个描写，而且也有一些打斗的场面，但是呢我觉得不能把它说它是一个色情漫画或者是暴力漫画，因为它明显这些元素都不是它的一个主题。那至于两个人是不是正常的或者是顺利的交往，也不是这个漫画想讲的东西。这个漫画的故事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主角的父母经常不在家，然后呢他接手了，就是这个男主角接手了哥哥生前管理的一个 BBS 吧，然后他就跟这个网友就是女主角小梅在网上对话。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做鹿岛， 鹿岛的话是跟小梅从小就认识，也对她有好感，结果呢那个小梅跑去跟这个学长三七告白，然后被甩了啊，被甩了之后呢又跑去跟这个男主角机边在那边啊摸来摸去，就是这两个人进行到后面就是在这个渔村里面发生了一些性关系啊，破处，就是这些。这故事其实看起来挺奇怪的，我觉得很多人也不太能接受这种不能接受，跟那个宝石之国是两种，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有点狗血，甚至是那种伤痕青春中二，就不是特别能好好的接受吧。就是他前也描写的这种青春故事都不是非常的直白，错位的青春就是一个关于备胎炮友，然后长大了之后这个青梅竹马以及转学生以及校园中的暴力的这么一个故事，它就是有这种青春的一些错位跟侥幸在里面，你也可以说是日本的这个校园环境所造成的。我最不喜欢这个故事的一点就是它最后居然又变成了那种非常积极的结尾，就是强行来的吧，就是故事上我的确没有什么想说，但是这本书的这个画风也是这个前野就是画风最细腻而且 H 镜头最多的一本漫画吧，所以呢就是聊这个漫画其实还是要回到他的这个画面上，就是在他之前不论是这个手冢治虫啊，还是像赶路这个白兔三平这些巨化的漫画家们，还有像这个少女漫画的画着24年组啊，地位望都主攻惠子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想要推翻之前的那种连环画的漫画书的那种风格的形式跟叙事节奏，其实就是想要打破传统嘛，就不仅在故事还有画面上都要跳出来。但是呢也是反映了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对电影对音乐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好吧，就包括用了很多电影的这个手法来画漫画，那这个风格的话也是被前野来继承的，因为早年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畅销的漫画改电影就经常就按照漫画的那个分镜就告诉演员你要站在这里站在那里，但漫画其实有很多是这个摄影机没有办法摆出来的构图，真人也是不能呈现的，所以哪怕是一些静止的画面你也没有漫画那种动态的感觉。前野的话其实很多的漫画家都是在这个平面里面能呈现出一种这个动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奇妙，有很多漫画家喜欢把这个背景重复用，就是你会发现它有无数个的这个分镜里面的背景都是一样的，这种手法其实很早就有，比如说这个大友克洋的很多短片里面全部都有，但是呢有些人呢是为了混稿费就是真的画不下去了，但相比来说的话就是像前野会用这种重复的背景，因为他觉得这种镜头的摆位就是能给这个漫画塑造一种更加强烈的电影的感觉吧。 OK， 这个错位青春就讲这么多，因为错位的青春我觉得包括他其他的漫画就算我把故事全都给你讲一遍你也可以再看，因为我还是觉得前野120的漫画最重要的是画面而不是这个故事，你只有亲自翻到了看到了他的这个视觉你才能感觉到这个漫画为什么这么的受人欢迎。然后我们下面来讲一部就是这个我觉得我看过的就是关于漫画家画漫画的故事，就是关于漫画的漫画故事里面我觉得最独特的这么一部吧。就是前野120 2017年的一个算是有这个悬疑元素的这个零落啊，后来这部漫画也是被竹中直人搬上了大荧幕，但是呢好像是今年上映的吧，今年3月份上映，不过 这个哎，漫改都是垃圾，真人版都很差，就不提了。下面的话，我可能会这个多讲一些这部漫画里面的剧情啊，可能就是会有非常全面的剧透。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把故事全都给你讲一遍，你可能也不等于你看过了，因为画面才是重点。因为在浅野，他在这整个的这个创作生涯中，少年少女身上其实分成两个阶段吧，就是在2000年左右一个阶段，前面都是他的一些他关心青春的一些话题。嗯，后面的话他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创作跟创作者的这么一个话题里面。其实很多漫画家都喜欢画这个关于画漫画的一些漫画，但是我觉得说的不好听一点，都是那种比较正面的心灵鸡汤吧，内容基本上就可以概括中，虽然创作漫画很痛苦，但是呢我依然觉得非常满足。比如说最近我有分享过的像这个松本大洋的东京日常，还有我还买了一本这个望月风太郎的没有漫画没有人生。松本大洋这个新作我在小红书上已经更新过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日版已经出到第三卷了。总之就是一个割舍不下漫画，然后一个漫画编辑再出发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因为现在台版只出了一本嘛，所以后续的话还不太好说。望月风太郎的话，其实他就是一部这个随笔，然后他就是在画自己在思考这个绘画的一种意义，算是一种幽默的日常生活吧。但是浅野120的这个零落的话，就跟这两种是完全相反的。零落是2017年他连载出版的漫画，讲的是这个漫画家深泽理想破灭的这么一个故事。深泽是名漫画家，然后他在连载了自己的作品8年之后，所以这个销量都是不温不火的。尽管就是很多助手啊、编辑啊，还有朋友都很吹捧，但是，的确是卖的不好，大家都知道就活得不太好。在这个故事里面，深泽的话，他就是想要去决定下一部作品题材，去特别的犹豫不决，因为他特别的藐视市面上那些特别庸俗，但是呢又特别受欢迎的那些作品。他是其实是非常有满腔的热血的，但是呢又不敢说出来，他觉得这个说出来还是挺廉价，不如直接做。他也算是一个艺术家嘛，但是呢他当时的确是不知道续作应该画点啥，就一拖再拖，他就开始讨厌就漫画家的这种生活，每天想着怎么着让这个销量更高，更有趣味吧。于是呢他就跟自己的这个漫画编辑妻子听田离婚了，然后就逃跑去哪里了？他去招妓了。他遇到了一名这个叫做千冬的妓女，他跟对方说自己讨厌漫画，但实际上是他每次想逃离漫画的时候，就是更会回到这个漫画的圈子里面。然后深泽跟这个妓女千冬其实他见面越来越多，就两个人去了这个乡下，就是他随口问了一句要不要同居啊，千冬就是微微一笑说那个你真是太自私了。所以深泽最后还是没有跟着千冬走，就他们两个就互相就离开了对方了。后来他就回到了东京，然后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个助手跟妻子都前后的就来找他。那个助手反正也挺要命的，就是说希望那个深泽不要在编辑部说他的坏话，捣乱他的连载。反正就是这些人就制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矛盾吧。然后前期的话其实也是他在辅佐一些卖得更好的漫画家，但是也是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理解他的吧。不过深泽最后还是没有 跟他和好，或者说是这个妥协吧。结果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来到了山泽最后，其实他画了一部就是连傻子都能哭出来的那种畅销的东西吧，而且饱受好评。签名会上，当这个读者拿着这个漫画来的时候，说他是神，画出了最好的一个作品。然后山泽就说，读者其实是根本什么都不懂了。就山泽，其实这个整体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他是因为期待说要想要一个更好的市场，所以化作新作吗？当这个新的漫画被市场承认之后，其实也是他自己理想的一种破灭。因为很多有志向的作者就是知道，就是这些自己创作的一些坚持啊，其实都是一些不被手握权力的人重视的东西。就是你而且你期待的那个读者他也没有出现。主角这个深泽其实他有很多可以放弃漫画的机会，然后跟他的这个喜欢的人相恋啊，然后去过一些普通的生活，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漫画，没有去逃跑。零落这个故事我觉得他非常有趣的一点就在于他点出了就是创作者的一个特征吧。那这些人其实都是无比自私的人，这种自私其实就是形容作家，只要我能让这个故事变得有趣，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能做出来。好的作者其实就是认定世界就是围绕着我和我的作品来打转，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弃。零落里面讲的陶爷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和漫画相关的，而是他讨厌自己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这种身份，以及大家觉得漫画家应该做的事情。他愿意为漫画献出一切，但是呢他非常的厌恶这创作者的这种劣根性，而且呢也是无处可逃吧，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个漫画还是挺不一样的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最后的话还是回到这次引进的这个月语录，这本来说应该是最没有什么禁忌而且能够被引进的一个代表作了。故事的话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主角鸭一子在工作第二个年头，他就有觉得这个工作没什么意义，想辞职。然后早上的话就是他这个男朋友整天鼓励他，最后两个人都失业了吧。然后正好这个母亲到东京来看他，就知道了鸭一子辞职的消息。他特别希望这个鸭一子能回秋田老家过普通的生活，但是女主角拒绝了。后来的话就是这两个人还有他的一些朋友如何选择这个人生来做抉择的一个过程啊，不知道是这个普通的生活工作还是去做音乐。月语录这个漫画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其实是肯定能给你力量，尤其是在你特别迷茫的时候。只有像这个主角这两个人一样，就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努力才不会后悔。那我觉得这点不管你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是都适用，哪怕现实有重重的阻碍吧。这个漫画讲的故事呢就是说，就是其实凡人哪怕你没有天分可是也是可以追梦的。就是或者是说你觉得梦想更重要还是这个踏实的活下去更重要了。最后这个女主角是为了这个深爱的男朋友帮她去实现了一个梦想。所以我说这个浅野120其实是非常精通这个现实生活跟梦想的一个界限。当时他画到的都是一些人心比较矛盾的点。毕竟人总是会在这个犹豫不决中就耗费了大半生，因为天才永远都是少数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嘛，所以就肯定会有很多的痛苦和挣扎。不管你选择现实或者是梦想，都是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那没有一条路是捷径。但是呢希望大家都能在这条路上能够更加快乐的活下去，哪怕总是失败吧。生活就是我们自己 在现实中肯定就不会像漫画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他在漫画里面画出来这种两种心情上的一种落差吧，也是他能够 get 到，让很多读者 get 到他的一个点。然后他又经常用这种很长的台词跟心理活动然后来打动你。那粤语录就是关于这个想要拒绝那种无所谓人生的一个故事。因为就是我也觉得不能去随便的忽视掉一些可能你很想要的一些东西，还是要尽量让他们实现吧。然后其实关于刚才就林乐说的这个创作者去讨好观众这个事情，其实千一二零他之前几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有提到，因为粤语录这个漫画在当时是真的特别的畅销，大受欢迎。他说他设计的这个理念其实跟我们读的那个感受是相反的，大家觉得这是个幸福的结局吧，但其实不是的。就像那个零落一样，就像零落的那个主角一样，他其实也是说他不想再做这种事情了吧，就是为了让读者拿起一部看上去其实是不令人开心的东西，加了很多通俗的要素，画的可爱一点啊，或者萌一点。换句话说，就是其实千人一二零自己知道，就是只要把这个作品画的跟那个流行大众的那种东西有那些元素啊，大家才会接受这类故事。包括他后面的这个晚安布布也是，他说是希望布布这个形象很可爱，所以呢就希望读者能更有兴趣去读它。但其实你看了那个漫画就知道那个故事有多绝望，那可能比那个进击的巨人也没好多少吧。但是它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读到一些不同类型的漫画，然后看看漫画能够挖掘现实到哪个程度吧。他自己内心也非常清楚，就是对时下的日本读者来说，他们就是喜欢简单易懂的东西，口味也比较的单一，不喜欢深入思考的复杂的故事。但是呢，这就引得很多的创作者，包括青年漫画家，也是想要快快的抓住眼球。不过他虽然就是说了很多自己觉得不想这么做，但是他其实本人是不介意的，他为了让读者拿起漫画，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这么多他的这个漫画里面的暗黑的东西，其实他表示就是说他画这些东西也是为了缓和自己的一种不太好的状态吧。因为画完布布之后，有时候就很多烦恼恐惧就都消失了。其实很多漫画家都是有这种心态吧，包括之前我们聊那个莫比斯也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晚安布布这部作品啊，就故事我们就不讲了，就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它经常被人说是一部异域向的漫画，这异域向漫画现在包括最近其实都被接受成了这个娱乐的一种形式。因为就感觉现在人们对这个电视剧里杀人的这个剧情已经非常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冲击性，而且就特别喜欢给这个各种东西来分类，所以呢也导致大家的这个观点都有点偏激吧。这个或许是不好的，但是呢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他的漫画里面，浅浅的漫画里面都有很多性关系的一些描述。其实性在他的眼里是非常正常，不过当然他本来也是正常，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也从来都不忌讳去刻画这方面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在他出版了这些漫画之后，就会发现有关性的这个讨论会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尤其是现在，就是现在整个日本也非常抗拒去出版或者是描述一些这些的内容，所以当时他呢画这个错位的青春也是比较幸运的吧，就是传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包括他其实也没有完全认为自己画的人物的那个行为都是对的，比如说那个晚安布布，他就觉得他的确是错的。不过呢，对于这个很多畅销的漫画来说，就人们会为他的这个主角的形象感动，觉得他认真啊努力。如果你习惯了看那种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要去模仿你觉得这个让你心动的那些角色。但是青年漫画不是，因为青年漫画不建议模仿，模仿了可能会出事儿。就是大家需要了解跟自己非常不同的那些东西吧。就是前野二零在画青年漫画的时候，他就非常相信，当然也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青年漫画的这些读者就是一些非常成熟而且可以接受不符合传统道德的那些事情的，不管是这个作品也好还是艺术家。那晚安布布当时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创作的，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最开始在少年三岁上连载，后来这个应该是 Young 三岁08年休刊之后，布布就放到了这个 Becoming Spirits 上连载。他觉得这个 Spirits 他们都有一种这个青年漫画就没有对身心健康有益的那种乐趣的氛围。现在的这个时代不管哪个国家，我觉得对于这种东西都挺敏感的，但是呢这也是他喜欢的，也是算是我自己想要分享的一些东西吧。那尽量保持这种氛围，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当时他觉得如果要保障这个青年漫画的发展，首先就要让这个 Becoming 这个阵地先不要消失。因为有的时候他说他早期在这个少年三代的时候就自己还很年轻，所以不太会想这些事情，但是后来等到他这个畅销之后，他就是更了解了青年漫画家的一些处境。所以这个漫画爱好者在这些平台上看一些青年漫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娱乐方式，对于很多的青年漫画题材其实是跟时下的社会啊还有这个当下相关的，所以它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看漫画也无所谓，你一样可以享受，这就是这个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吧。包括后来前也有讲过，就是这个地震或者是一些灾难吧，包括这个福岛核电站对他的一些影响，就是他看到了就是灾难中人们的那些丑陋的道貌岸然的那个嘴脸，所以他的漫画里面不太会有这种元素，因为他讨厌说教。那很多的我觉得现在也是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加入了时下大家关心的话题的这些作品其实都是在说教，都是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要这个表达的那种你应该怎么怎么做的那种想法放在了故事里面，就觉得挺无聊的吧。他当时说就是这个地震之后其实他也是能够接受别人的观点，但是呢同时前也不会对别人有任何的期望，就是不在乎你认不认同我的观点这种思考方式就会让他觉得特别的放松。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就是之前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年龄相仿的人都差不多吧，因为我也是那种只关心自己喜欢的东西，至于就是我的分享你喜不喜欢啊，其实我真的是不太关心的，只要我自己觉得爽快就 OK 了我是那种会接受安利的人，但是绝对不会说大家都说这个好看或者是大家都在看我就一定要看，因为就是首先你要了解这件事嘛，了解这件事然后你再去判断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去分享的东西，不是的话我就会直接扔到一边，火不火完全不太会是一个我要判断它适不适合我的一个标准。当然涉及到比如说工作啊，工作肯定是要抱着一定的目的性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一下他最新的这个漫画
最新的漫画其实我觉得啊，大部分时候也是他在这个创新技术上故事的话目前我还没有看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吧。他最新的这个漫画叫做《Mugina Into the Deep》，是今年三月份开始连载的，最创新的点还是在作画上面。前面我大概也有提过，就是他从2000年开始就是用这个电脑然后辅助这个手绘来进行作画的。那这部的话他进一步的就是尝试了这个 3D 的虚拟引擎，然后这部漫画是在 Becoming Superior 上连载的，漫画里面是用了这个 CG 来绘制城市。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游戏的人嘛，然后他当时十多年前在玩一款这个开放世界游戏的时候就会想说如果这个地图用来做漫画的背景就好了，所以这次的话他就采用了日本的一个引擎叫做 Unreal Engine 啊，就是一款可以来画背景做游戏的，就是算是个电脑软件吧。因为他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引擎的实时渲染就很适合用来创作漫画，就哪怕你不是专业的这个三维的专家也是可以轻松操作的。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过去15年的前也一直在用这个数码相机拍的照片来画背景，但是呢就有个问题也是他曾经说过，就是有很多地方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拍到，比如说从高处俯瞰就很难用数码相机。但是这个引擎的话就可以让相机自由的定位，也算是游戏引擎的一个优势吧。然后很多的这个卡通的场景其实就是这个漫画场景是人眼拍摄，所以你也不用靠得太近，这个漫画的质量就可以保障了。所以他当时或者说他在画这个新作的时候他是把一个小镇作为这个漫画的背景，但是这个漫画背景也不需要十分的高质量，就是在这个质量跟制作速度之间在权衡。所以这次他是用了这个三维的渲染还有照片来做出来的一些建筑就很接近这个图片，但是你这个以前用图片做漫画的时候可能一张要花几个小时，但用了这个三维模型可能就只要几十分钟。所以呢这个新作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实验吧，就是关于这个 3D CG 到底可不可以画漫画，如何画漫画，怎么来提高这个画画的速度来降低人力的成本。所以这次其实很多文章里面都讲他用这个 Photoshop 来画背景的事情，最后就是让工作人员来微调，就是想要减少更多的错误，然后质量的话也能更大程度的一个保障。缺点的话就是也有提到其实来创建这个 3D 模型也是要花很大的时间的，大量的时间都在这里面。他说他基本上6个月都没有花任何的毛，这两件事情是不没有办法同时进行的。不过呢就是考虑到就是画背景图的这个速度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整体来看就还是值得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更专业的东西尽量的简单带过一下，就是这个画漫画就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嘛，包括他现在用这个 3D CG 引擎也是，他就是希望以后就可以多人一起创建，这样的话也可以节省一些漫画助手的这么一个成本。回到他的这个漫画的主题，就是他觉得自己在00年代的那个创作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跟那个时代一样都是在停滞不前，所以他当时画了很多这个青春的迷茫的故事。那后来的话就感觉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种末日的状态，就都在往下走，就一直在往下，包括现在也是。所以当时的这个晚安布布也是一部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读者接受度的这么一个作品，之后出的所有的漫画他都要考虑怎么能让他大卖，然后杂志也大卖，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多推出一些像晚安布布这样的。所以你说现在正在创新的1120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拭目以待吧。就是阅读顺序的话我觉得可以从最不痛不痒的 Solani 粤语录入手，然后再来读晚安布布和林若，然后再进入新时代的这个恶魔的破坏。其实准备完这期节目，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一个原因，我非常能理解他，而且也更加的敬佩他，就是他有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的一些执着和不关心世事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他又非常的渴望销量大卖，还想要去创造漫画的新形式。我觉得他不管哪一面只要成功的话，他都是一个比较伟大的漫画家啊。关于浅野的话，其实就是普泽之树的那个漫眠，之前有一期节目有采访他，有兴趣也可以到 B 站上去看，但我觉得那个就比较早吧，可能那个主要是观摩他画画，所以我觉得也还可以，入门还是 OK 的。 OK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